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5月27日 ，Meta 以线上的形式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超过 92% 拥有投票权的 Meta 股东亲自参会或者委派代表出席，投票参与度创下了近年高位。这次股东大会主要分为了两大表决板块，一呢是董事会提交的两项正式提案，二是股东方提出的十项独立提案。最终的投票结果是，董事会提名的12位董事全部成功连任，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获得超过 99% 的股东支持率，顺利连任2026财年独立审计机构。而股东们提出的十项提案全部被投票否决，其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也只有 27%。 在表决环节结束之后，扎克伯格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系统阐述了 Meta 全面压住 AI 的核心战略。他将 AI 的商业机会划分为四大明确方向，同时公布2026年公司资本支出规模将达到1150亿至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2025年的两倍。他更是直言，这是自己经营 Meta 20年来整个行业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时刻。接下来呢，我们会按照议题的顺序给大家完整梳理一下这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提交的第一项提案是关于12名董事的换届选举，根据投票结果，这12名董事候选人全部获得连任，每一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保持在 82% 以上。这意味着以扎克伯格、首席独立董事罗伯特·金米特为核心的董事会团队将继续留任，任期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年度股东大会。而董事会成员陈富阳与特雷西·特拉维斯两人在会议结束后会因为年龄问题正式退出 Meta 董事会。董事会的第二项提案是批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2026财年的独立注册公共会计师事务所，这项提案获得了超过 99% 的超高支持率，反对票占比不足 1%。 董事会提案顺利落地之后，会议进入了最受外界关注的股东提案表决环节。本次大会上，股东方共计提出了十项独立提案，涵盖 AI 数据合规、高管薪酬监督、股权结构改革、信息透明度、人权保护、仇恨言论治理、气候承诺、儿童安全、数据保护、签证用工公平性等等多个敏感而且关键的领域，但最终这十项提案全部被否决，没有任何一项获得通过。第一项被表决的股东提案是 AI 数据使用风险报告，由保罗·切瑟代表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提出。这项提案的核心诉求是要求 Meta 每年发布一份专项报告，清晰披露公司在 AI 数据使用环节的全部风险信息，具体包括 Meta 如何获取外部用户的数据，如何使用这些数据训练 AI 模型，以及整个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监管风险与公共福利风险。提案人保罗·切瑟在发言中指出， Meta 2026年的资本支出计划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接近去年的两倍，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而 Meta 在这个背景下修改了用户的隐私政策，允许在用户未给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将用户的图片、视频、文字内容用于 AI 训练。更具有争议的是， Meta 隐私政策中明确地提到，当用户或者聊天中的其他人选择分享消息的时候，私人聊天内容也可以被用于训练 AI。 保罗·切瑟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隐私漏洞，简单来说，只要聊天群组中有一名用户选择分享内容，群组内其他所有用户的信息都会被 Meta 收集，而这些用户并没有单独授权。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 Meta 近期的多起法律监管处罚案例，比如说2026年3月新墨西哥州陪审团判处 Meta 支付 3.75 亿美元赔偿金，加州陪审团认定 Meta 与谷歌的产品设计对未成年人存在危害而且存在过失行为。 Meta 此前还因为非法将用户数据传输到欧洲被欧盟罚款12亿欧元，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的诉讼和解金更是达到了 7.25 亿美元。针对这项提案， Meta 董事会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公司现有的隐私保护措施、信息披露机制与委员会监督体系已经足够完善，无需额外发布专项报告。最终这项提案的投票结果为约 10% 赞成、 90%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二项股东提案是高管薪酬年度投票，由约翰·切维登提出。提案核心是要求 Meta 每年举行一次薪酬话语权的投票，让股东对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表决。目前 Meta 的规则是下一次高管薪酬股东投票要等到2028年，这意味着2026年至2028年期间，股东完全没有监管高管薪酬的渠道与权利。提案人约翰·切维登直言，如果没有年度投票机制， Meta 完全可以在股东没有话语权的年份里向高管支付远超合理水平的薪酬，损害普通股东的利益。 对于这项提案， Meta 董事会同样表示反对，但并未在会议上给出详细的反对理由。最终这项提案获得了大约 27% 的赞成票， 73% 的反对票，成为了本次十项股东提案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依然未能通过。第三项股东提案是废除双重股权结构，由塔米·罗德里格斯代表 North Star 资产管理公司提出。这项提案的背后有着极具冲击力的个人故事。塔米·罗德里格斯的女儿塞琳娜11岁时离世，死因与 Instagram 成瘾直接相关。塔米·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提到，2020年3月洛杉矶与新墨西哥州的陪审团均认定 Meta 明知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存在危害，却依旧刻意利用儿童的弱点牟利。庭审公开的内部文件显示， Meta 研究人员曾经直白地写道， Instagram 是一种毒品，我们基本上是毒贩。而 Meta 当前的双重股权结构正是扎克伯格能够无视股东诉求坚持现有策略的核心原因。 Meta 的股权结构分为 A 类股和 B 类股， A 类股每股对应一票投票权， B 类股每股对应十票投票权。根据2025年公司委托书披露的信息，扎克伯格持有大约 99.8% 的已发行 B 类股票，控制着公司大约 61% 的总投票权，而他的经济所有权仅占大约 14%。 这种股权结构让扎克伯格拥有绝对的公司控制权，普通股东的投票几乎无法影响决策。对于这项触及到核心控制权的提案，董事会明确反对，同样没有给出详细的理由。最终投票结果为大约 26% 赞成， 74%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四项股东提案是按股份类别披露投票的结果，由玛丽莎·马丁内斯代表伊利诺伊州财政部长办公室提出。提案诉求很明确，要求 Meta 按照 A 类股与 B 类股分别披露投票结果，原因正是双重股权结构带来的投票权失衡。玛丽莎·马丁内斯通过2024年与2025年的股东投票数据分析发现，多项股东提案在 A 类股东中获得了多数支持，包括按类别披露投票结果、废除双重股权结构、发布儿童安全影响报告、发布生成式 AI 错误信息风险报告等等，但是最终都因为 B 类股的集中投票权被整体否决，普通股东的真实意愿被完全的掩盖。这项提案旨在提升公司投票的透明度，让外界看清不同股权类别股东的真实态度，但是 Meta 股东会依旧持反对态度，最终投票结果为约 20% 赞成， 80%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五项股东提案是冲突地区人权尽职调查报告，由巴勒斯坦记者法蒂内·阿尔鲁安提出。法蒂内·阿尔鲁安结合自身的经历表示，自己因为记录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遭遇内容被删除、直播被切断、账户被暂停等一系列限制。他同时指出， Meta 在缅甸、提格雷、加沙等冲突地区的内容审核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与双重标准，要求 Meta 发布一份独立公开的报告，评估公司在冲突地区的人权尽职调查执行情况与有效性。这项提案的支持率极低， Meta 董事会直接反对，最终投票结果为约 4% 赞成， 96%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六项股东提案是反犹太主义和仇恨问题报告，由丹尼·努里克代表 J-Lance 提出。 J-Lance 是犹太投资者网络，也是反诽谤联盟的附属机构。提案要求 Meta 发布专项报告，评估公司政策与实践在解决反犹太主义仇恨言论方面的实际效果。丹尼·努里克提到，2025年 Meta 撤回了第三方事实核查计划，导致平台仇恨内容管控失效。截止到2026年4月15日， Instagram 上有105个与白人至上主义 Groiper 网络相关的账户，总关注者超过140万，持续发布否认大屠杀、反犹太阴谋论、亲希特勒等违规内容，与 ISIS 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相关的账户依然保留超过34万关注者。即便这些内容被用户举报， Instagram 也仅仅删除了 7% 的违规内容。他还补充，去年同类提案在独立股东投票中获得了超过 46% 的支持率，反映出了股东对平台仇恨内容治理的长期担忧。董事会对此提案表示反对，最终投票结果为约 7% 赞成， 93%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七项股东提案是气候变化承诺报告，由凯蒂·卡特代表长老会和 SUSOL 提出。提案核心是要求 Meta 发布报告，说明在 AI 与数据中心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公司如何履行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承诺，实现203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凯蒂·卡特给出的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 Meta 因为数据中心能源使用产生的直接排放量上升了 223%。美国公用事业公司为了满足 Meta 的电力需求，开始背弃气候承诺，扩大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推迟燃煤电厂关闭。 Meta 自身还在建设现场甲烷气体工厂，这一系列行为导致数据中心能源消耗的增速远超可再生能源布局的增速，直接危及净零目标的实现。董事会反对这项提案，最终投票结果为约 7% 赞成 ,93%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八项股东提案是将儿童安全纳入高管薪酬，由凯利斯通莱克提出。凯利斯通莱克曾经在 Meta 担任近15年的董事，对公司内部治理与儿童安全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要求 Meta 评估将儿童安全改进指标纳入高管薪酬计划的可行性，用薪酬激励倒逼管理层重视未成年人保护。他列举了 Meta 面临的多重监管与诉讼压力，新墨西哥州 3.75 亿美元的判决，欧盟最高120亿美元的潜在罚款，全球至少15个国家推进未成年人社交媒体限制政策。独立测试还发现 Meta 的47项青少年安全功能中仅有8项能够按描述正常工作，未成年人保护的实际效果远未达标。董事会明确反对这项提案，最终投票结果仅约 3% 赞成 97%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九项股东提案是生成式 AI 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由利迪亚·库肯达尔代表 Mercy Investment Services 提出。提案要求 Meta 董事会监督开展一次全面的生成式 AI 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利迪亚·库肯达尔指出，2025年10月1日 Meta 宣布，从当年12月16日起使用 Meta AI 改进平台的推荐功能，这意味着公司会从用户与 AI 聊天机器人的日常对话中收集大量的私密数据，包括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等核心的隐私，而且用户无法完全退出这种数据监控。他还提到 Meta 2024年第一季度365亿美元收入中 97% 来自于广告业务，广告盈利模式驱动公司过度收集用户的数据。2026年3月陪审团首次认定社交媒体因刻意利用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应该被视为缺陷产品。更引发争议的是，Meta 近期宣布使用记录基键、鼠标移动、屏幕内容的工具追踪员工工作活动以训练 AI， 员工同样没有退出的选择权。董事会反对这项提案，最终投票结果为约 7% 赞成 93%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第十项股东提案是 H1B 签证滥用风险报告，由史蒂夫·米洛伊代表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提出。提案要求 Meta 发布报告，说明滥用 H1B 签证计划可能导致的反美歧视风险。史蒂文·米洛伊认为 H1B 签证并非用于填补科技行业的真实技能缺口，而是雇主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工具。他给出的行业数据显示，2023年科技行业新 H1B 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9万9千美元，比美国本土工程师13万2千美元的中位数工资低了 25%。 这种用工模式直接导致了美国本土工人工资增长放缓，迫使有经验的本土工程师离开科技行业。这项提案是十项提案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董事会明确反对，最终投票结果为不到 1% 赞成 99% 反对，提案未获通过。十项股东提案全部被否决之后，会议进入了核心环节。马克扎克伯格用大量时间系统阐述了 Meta 全面压住 AI 的四大战略方向，这也是本次股东大会最核心的信息，直接定义了 Meta 未来的业务重心与资源投入。扎克伯格明确将 AI 的商业机会划分为四个核心板块，同时结合公司的现有业务、用户规模、硬件布局，给出了落地路径与发展愿景。第一个方向是用 AI 改进核心应用与广告业务，这是 Meta 最成熟、最核心的变现场景。扎克伯格表示， AI 已经全面提升了平台的内容排序、个性化推荐和内容理解能力，这是 Meta 历史上首次能够跳出单纯的统计模式，对用户的真实需求与内容的实际价值建立原理性的理解，从而为用户推送更有用、更贴合需求的内容。在广告业务层面， AI 大幅提升了广告精准定位与创意生成的能力。过去几年的业务数据显示， AI 驱动的广告业务呈现出了明显的递增回报效应，而广告作为 Meta 的核心收入来源， AI 的赋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基本盘。第二个方向是打造个人 AI 智能体，这也是扎克伯格与行业主流观点存在差异的核心布局。他直言，行业内很多人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但是他坚信 AI 的核心价值是放大人类的能力，帮助用户在健康管理、学习成长和人际关系维护、个人与职业目标实现等场景中提升效率。未来人类的价值会变得更加重要，而非被弱化。他设想未来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专属的个人 AI 智能体，产品分为两个层级，免费版本依托商业与广告收入支撑，满足基础的需求，付费订阅的高级版本拥有更强的算力、更丰富的功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和高阶需求。 第三个方向是布局商业智能体，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服务。扎克伯格公布了关键的运营数据，截止到2026年4月， Meta 商业 AI 的每周对话数量自年初以来增长了10倍，用户增长速度远超预期。目前这项服务对大多数企业免费开放，但是扎克伯格明确表示，公司会探索长期商业化路径，将商业智能体打造成稳定的营收板块，通过企业服务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第四个方向是研发 AI 硬件，核心聚焦 AI 眼镜赛道。扎克伯格重点强调， Meta 的 AI 眼镜每日使用人数同比增长了两倍，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中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2026年推出的 Ray-Ban Meta Optics 主打全天舒适佩戴，后续还会推出新的合作款产品。他判断全球15到20亿戴眼镜的人群最终都会替换为 AI 眼镜，硬件销售、订阅服务和高级功能付费将成为未来硬件业务的核心收入来源。在阐述完四大 AI 战略之后，扎克伯格逐一回应了股东的一系列问题。关于 AI 盈利模式，有股东提问，除广告以外， Meta 如何通过 AI 实现变现？扎克伯格回应了个人智能体将推出订阅服务，商业智能体可通过每笔销售分账盈利， AI 硬件可以直接销售并且搭配订阅服务。关于云服务与算力变现，他表示每周都有企业寻求 API 服务与算力采购，但是目前公司的算力全部用于自身 AI 建设，尚未对外出售，未来算力过剩的时候，对外提供算力服务会成为可选方案。关于成本与回报，有股东质疑基础设施与运营成本增速超过了收入的增速，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高运营杠杆？扎克伯格回应， Meta 不会以单一利润率目标来管理业务，核心聚焦长期的利润增长。当前 AI 带来的增量收入还没有完全释放，但是 AI 已经在改善核心业务。 Meta 的一贯模式是先打造用户喜爱的产品，验证留存率之后大规模分发，最终实现商业化。目前公司仍然处于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研发的重投入阶段。关于 MuleSpark 与 Meta AI， 扎克伯格表示，自上一次股东大会以来，公司最重要的技术进展就是成立了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推出了首个模型 MuleSpark。这款模型让 Meta AI 成为了世界级的个人助手，发布之后 Meta AI 使用量大幅增长，长期位居应用商店的前列，目前更先进的模型已经进入了训练阶段。关于公司的整体愿景，扎克伯格称这是自己经营 Meta 20年以来行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Meta 是少数有能力塑造未来的科技公司，他期待为全球数十亿用户提供个人超级智能。关于用户规模，他透露每天有超过35亿人使用 Meta 的至少一款应用，Instagram、Facebook 的日活与月活数据持续增长，视频内容推动了两款应用达到了历史最高的参与度， WhatsApp 在美国市场保持强劲的增长， Threads 正在朝着品类领先应用的方向迈进。关于安全与青少年保护，扎克伯格强调公司在所有产品体验中优先保障安全，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始终是公司核心的工作，会持续与专家和家长合作推进相关的工作。股东大会的下一个板块是关于资本回报与股权激励的股东问答。 Meta 首席财务官苏珊里与独立董事佩吉阿尔福德分别回应了股东的疑问。关于股息政策，有股东询问是否会计划增加股息，苏珊里表示公司坚持以季度股息的形式向股东返还资本，2026年第一季度股息规模为13亿美元，团队会持续评估股息规模，在合适的时机经过董事会批准之后调整。关于股票回购，截止到2026年3月31日， Meta 仍有250亿美元的回购授权没有使用，但是2025年第四季度与2026年第一季度均没有开展回购，原因是公司当前的最高优先级是投入资源打造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优先保证 AI 战略的资金需求。关于股票拆分，苏珊里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启动股票拆分的计划，他补充目前多数经纪公司已经支持碎股交易，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资金量来投资，不会受限股价高低的限制。关于股权激励的争议，有股东质疑高管与董事以当前价格 75% 到 85% 的折扣购买股票，会稀释普通股东的股权与投票权，建议激励股权从公开市场购买，且授予股权在一定期限内不具备投票权。独立董事佩吉阿尔福德回应，股权激励能够将股东利益与高管利益直接绑定，激励高管聚焦长期价值增长。在科技行业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股权薪酬是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的必要手段。公司薪酬方案对标行业同行，同时采纳独立薪酬顾问的专业意见，而且 Meta 长期要求董事会成员与高管达到并且维持最低持股门槛， 保障了利益的一致性。随后股东针对 Reality Labs 业务前景提出了质疑，要求明确停止或者缩减投入的财务条件、收入门槛、用户里程碑或者是时间表。扎克伯格对此给出了详细的回应，他表示对 Reality Labs 的投资是构建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核心，与个人智能体和 AI 硬件的战略愿景直接绑定。目前 Reality Labs 的大部分投资已经转向了可穿戴设备，核心就是 AI 眼镜。他对于当前业务进展表示满意， AI 眼镜每日使用人数同比增长了两倍，产品路线图清晰而且具备竞争力，与个人智能体的业务协同性极高。关于传统 VR 业务，扎克伯格表示会持续投资支持生态发展，但是随着 AI 与可穿戴设备投入加大，公司正在推动 VR 投资更具有可持续性，目标是实现长期盈利。具体措施包括缩减部分非核心项目，将资源集中在最具有潜力的方向上。财务层面，他预计2026年 Reality Labs 的运营亏损与2025年基本持平。2026年之后，随着供应链成熟，可穿戴设备与 VR 业务规模化，收入利润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 Reality Labs 的亏损会逐渐收窄。他强调，这项业务仍然是公司的重要投资，但是会持续优化投入产出比。股东大会结束后不到一小时， Meta 官方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推出面向消费者与企业的订阅计划，直接落地扎克伯格在会上提到的 AI 订阅盈利模式。消费者订阅服务分为三款， Instagram Plus 每月 3.99 美元， Facebook Plus 每月 3.99 美元， WhatsApp Plus 每月 2.99 美元。订阅用户可以获得个人资料定制、超级反应、快拍洞察等等额外的功能。 Meta 产品负责人内奥米格莱特表示，未来会持续增加更多的特色功能。与此同时， Meta 还启动了面向 AI 用户、创作者与企业的订阅服务测试，统一命名为 Meta One， 分为两大板块。面向 AI 普通用户的计划有两款， Meta One Plus 每月 7.99 美元， Meta One Premium 每月 19.99 美元。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 Premium 计划可以解锁更高计算量的查询容量，为复杂任务提供深度的推理模式，在各个应用中提供更多的视频与图像生成能力。普通用户仍然可以免费使用基础版的 Meta AI。 AI 订阅计划将于下月开始测试，首批落地市场包括新加坡、危地马拉、玻利维亚。面向创作者与企业的计划同样有两款， Meta One Essential 每月 14.99 美元，提供验证徽章、防冒充保护、增强版连接页功能， Meta One Advanced 每月 49.99 美元，在 Essential 基础上增加 Facebook 动态突出显示、搜索排名优化、 Reels 关注按钮醒目展示、自动向互动用户发送关注邀请、导流至官网或者是店铺的链接功能，同时包含优化后的日程安排工具、多账户版主共享权限、内容被盗用通知等等专属权益。创作者与企业订阅计划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测试，首批市场包括沙特、摩洛哥、泰国、孟加拉国。 Meta 官方补充，新推出的 Plus 订阅计划不会取代现有的 Meta Verify 的服务，公司会持续试验各类 AI 与专业订阅计划，最终整合到 Meta One 体系下，持续更新扩展功能。好了，以上就是 Meta 这次年度股东会的主要内容了。从股东十项被否的提案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Meta 现在的价值观方向。 Meta 的营收或许会持续增长，但它也一定会背负更多的负面压力。扎克伯格的 AI 商业化之路也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平台在 AI 领域内的变现之路也并没有什么新意。究竟 AI 是不是能够创造出足够的价值？我觉得下一次股东会的数据就能够给我们答案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